赞美神，今天我要开始一个全新的系列，我将它命名为圣经世界观。我很肯定，这将是我所有的教导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尽管我每一次都会这么说，但我相信这将是我们当今急需的。我会给你很多数据，从调查中得知，非常非常非常小比例的，甚至基督徒具备圣经世界观。我们之所以看到我们的社会变成如今的光景，正是因为人们远离了圣经教导的世界观。让我首先以对圣经世界观的定义作为开始。圣经世界观是我们基础信念的框架，括号，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它，这框架形成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这里很重要。不论你是否意识到，你有一个世界观，你有一个看待问题的方式，这是一种范式，一种思考的方式，塑造着、影响着你遇到每一件的事情，是你处理信息的模式。会有许多人不同意这一点，但这是绝对没错的。让我给你看，它是一个过滤器，透过它，我们处理每一条收到的信息，是一种信念或者视角，影响着我们的每一个认知，是一种范式。一个例子是积极与消极。是的，那就是不同的世界观，你可以称为看问题方式不同，但这是不同的态度，是不同的视角，这是不同的范式，这取决于你是如何给自己编程的，你如何回应事情。你可以找消极的人跟积极的人，让他们并排站在一起，让他们面对完全相同的境况，却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拿半瓶水给他们，消极的会说少了一半，积极的会说还有一半。这只是你看待的方式不同，一段时间后你形成了一个世界观，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它影响着每一件你所做的事。所以一个圣经的世界观可以改变你过去从别人那里继承而来的看问题的方式。比如说，让我举一个关于死亡的例子。死亡是一件对每一个人都正常的事，但一些人对死亡的回应是彻底的恐惧、害怕、憎恶，他们恨他，甚至不要提他，他们不要想起他，试图忽视他。而另一些人有圣经的世界观，如果你领悟正确的话，死亡其实是生命最好的一部分。这听起来好像很奇怪，但让我来解释一下。圣经记着说，罗马书6章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还有雅各书1章15节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两处圣经都谈到了死亡是与罪关联的。所以当神最初创造亚当和夏娃时，他并没有计划死亡，死亡原本不在神最初对人类的计划之中。我相信死亡从来不是神想要我们去经历的，但是一旦我们犯罪，创世纪2章17节，主告诉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因此，尽管死亡并不是神最初的计划，当罪被引入以后，死亡其实是件好事。我知道在这里肯定会有人被震惊到，怎么可能死亡是件好事？我们这么说，每一个不敬虔的人，打个比方，成吉思汗，古代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屠杀者之一，另外还有希特勒、斯大林、埃及法老。假如人可以不死，所有这些人都一直活着，如果他们互相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联盟，你可以想象会有多么恐怖吗？斯大林据说屠杀了有6000万人，希特勒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还不包含更多死在二战中的人。 你可以一直数下去，如果这些人凑到一起形成某种联盟，就想象一下这个世界得有多绝望吧。所以当罪进入世界后，死亡的一个功用就是限制撒旦。他限制了撒旦的作为，因为至少还有死亡来洁净人类。除掉这些魔头，这些大屠杀者和他们要做的事，同样的也想一想那些敬虔的人，那些纯真良善的人们，想象一下他们内心的痛苦和创伤，想象一下生而畸形的人们，那些比如生下来就是精神异常的人，他们不能做任何事，他们处于植物人的状态，如果他们不能死，要永远活着，该有多惨。想象一下有些人有长期疼痛，有畸形以致无法行动的人，诸如此类。尽管死亡并不包含在神最初对人类的计划里，但当罪一旦进入世界，开始侵蚀世界，死亡实际上就比永远活在这个躯壳里更好。对于那些拒绝接受耶稣所提供的拯救的人，死亡会将他们带入没有基督的永恒中，那会很可怕。但对于那些接受了耶稣的拯救作为礼物的人们，死亡其实是荣耀的事，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写道。他在强烈的两难之中，一个是继续活在世上为着别人的需要，而另一个是离世与主同在，而他对于去天堂是如此兴奋。他其实是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另外一处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离开身体就是与主同在，我们瞬间进入主的同在中。同样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七节说，神要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所以当你把所有圣经说的放到一起，关于神为那些爱他之人预备的永恒的结局，你就确实可以超越死亡。像使徒保罗那样，这并不是说要去拥抱神起初并没有的计划，而是在一个堕落的世界，死亡比永活更好，神预备了更好的。神不想要我们永远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这就是为什么他把亚当夏娃赶出了伊甸园，所以他们就不能吃生命树的果子，以至于永远活着。有些人认为神驱逐他们是因为他圣洁而人不圣洁，毫无疑问，神是圣洁的，完全的圣洁，人因为罪成为不圣洁的。但你读创世纪四章，神仍然与人相处，并跟人说话，与他们团契。神没有把人从自己的面前赶逐，他没有断绝与人的关系跟团契。他把人从伊甸园赶出去，是因为根据创世纪三章，很明确，就是为了阻止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以至于永远活着。所以其实这是出于神的怜悯，他把人从伊甸园赶出来，是因为他预备了更好的，给那些肯接受耶稣和他救恩的人，永远地活在永恒中，住在荣耀的身体里，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圣经罗马书八章那里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要知道天堂是如此的赞叹，不论一个人在此生遭受多大痛苦，不论他们经历过什么，不论他们的悲痛忧伤多深刻，当我们进入荣耀中，现在的苦楚就是不足介意，比起神所将要给我们的。太棒了。所以当你拿起圣经， 换上圣经教导的死亡观念，这将改变你看问题的整个方式。举例说，当我12岁时失去我的父亲，以及我母亲2009年去世时，还有我的姐姐几年前去世，我可以诚实地说，与我妈妈、我姐姐同在一起的，还有很多其他我认识的人。有一个我在英国的董事会成员去年去世，我参加了他的葬礼。老实说，我没有为他们流一滴眼泪。我想念他们，我很想见到他们，但其实没区别。我的那个朋友在英国，我一年见他也不超过一两次，只是我知道他还在那儿，而现在我知道他已经去主那里了，因为我有圣经的死亡观。我知道真实的情况，这确实没区别。我知道他们还活着，不但如此，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活得更好。我不可能为我妈妈的离世而伤痛，她是在96岁时离世的。在她去世两年前，直到她94岁时都是完全健康的。此后她出了些状况，医生给她用了药物，但是药物把她透支过度，所以在他生命的最后8到9个月里，他在特殊护理病房，他实在是奄奄一息。然后每一次我打电话或是去看他，他都会说，你有祷告让我死吗？每一次我离开前，他都会让我双手合十来祷告他可以死，他已经准备好走了。他会不停地说，为什么我死不了？我说，因为还没有到你的时间。他没有害怕死亡，因为他有圣经的死亡观。在他死前最后一周，那时我不在场，他的特护员在他身边，他在跟人说话，他看见了什么。其中一个他不停说话的人是他一直跟沃麦克说话，他不停地叫沃麦克。当他们见到我时问我，谁是沃麦克？我说，那是我妈妈在叫我爸爸。我父亲曾经是我母亲教书的学校的校长，因为禁止交友的政策，他们不能在学校外约会见面，他们得秘密进行，所以他得开车到他公寓按喇叭停在拐角处。我妈从后车门上车，然后卧倒，再到另一个镇上，他们就是这样约会的，但他们得保持这样，所以我妈叫我爸沃麦克先生，因为他是学校的校长。所以当他们结婚后，他一直叫他沃麦克先生。后来当他见我父亲那边的亲戚时，他还是叫他沃麦克先生。然后我叔叔说，嘿，你别再叫先生两个字了。从此他就不叫他沃麦克先生了，而是只叫他沃麦克。我妈就是一直这么称呼我爸的。就是这样，他看见了他，开始跟他说话。那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这是圣经告诉我的。圣经告诉我们，死亡并不是结束，那只是人的想法，只是现世的属肉体的观念。因此，那些没有让圣经来影响他们观念的人，死亡对于他们就只是悲剧。我有一位朋友的父亲，他重生了。当他临终前在医院里时，我朋友跟他在一起，就在医院大厅的另一侧，是他父亲的姐姐，就是他的姑姑也在那里，而他并没有接受耶稣为他的主。所以我朋友跟他父亲在那里一起唱赞美诗敬拜神，他经历了荣耀的时刻，主亲自服侍了他。圣经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因此当神的子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神是与他们在一起的。所以我朋友的父亲在敬拜神，而另外一侧是他的姐姐，拒绝接受主耶稣，拒绝主预备的救恩。而他事实上极为恐惧，他是在尖叫哭喊挣扎中死去。你看，这就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一种是圣经的死亡观，另一种是属肉体的现世的死亡观。不得不遗憾地说，后一种占据了主流。大多数人就是这样，他们也因此陷入恐惧。让我用这个例子， 阿道夫·希特勒和迪特里希·彭霍菲尔都是德国人，都在1945年4月去世。迪特里希·彭霍菲尔是一位德国牧师，他其实已经逃到了美国，但他感觉亏欠了他的德国同胞，于是他又回国跟希特勒斗争。他是自愿回国的，希特勒把他关进监牢，最后于1945年4月9号彭霍菲尔被处于死刑。你可能听过这段话，就是出自彭霍菲尔，对罪恶的沉默本身就是罪恶，上帝不会以此为无罪，不表态也是一种表态，不行动也是一种行为，这真的是好有力度，讲得真好。于是彭霍菲尔被关进监牢，在1945年4月9号他被剥光，被当众处决。他跟他的一位狱友说，在他被处决的那一天，他跟他说，这是剧终，但对于我却是生命的开始。彭霍菲尔尽管他被羞辱，尽管一切不公正，他没有哀叹自怜，因为他拥有的圣经世界观，彭霍菲尔却荣耀了上帝，意识到死亡其实是生命最好的一部分。与此相反的是希特勒，仅仅是于几天后，在4月20号他所谓的庆祝他的56岁生日，他极度焦虑，那个时间德军已经是垂死挣扎，他们把他隐藏起来，他住在地下堡垒里。在他的56岁生日，只在彭霍菲尔被处死的11天后，希特勒被迫使用镇静剂，因为他极度焦虑，为了让他能出来迎接他的同僚，他们必须给他用镇静剂，所以彭霍菲尔的信仰给予他力量，能够站立在21世纪最大的邪恶面前。他信靠神，大声宣告他的信仰，期待着死后的永生。希特勒的结局是自杀于4月30号。他被贪婪吞噬，我们不知道幕后发生的所有的事，但我知道以赛亚书57章21节说，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我可以肯定希特勒是恶人，因此我敢保证他没有彭霍菲尔所拥有的心态。所以这一切都源自于你的世界观，你看待世界的方式，你看问题是从上帝的话语出发吗？这是你如何看待事物的方式吗？或是你看待事物是建立在你自己的认知，或是世人常规的思考模式？悲哀的是，大多数人正在被现世的文化更多的影响，胜过被圣经影响。因此我相信我所教导的圣经世界观是批判性的。来看这节经文，哥罗西书二章八节，你们要当心，免得有人用哲学和虚空的妄言把你们掳去，那些是出于人的传统，出于世界的原则，而不是出于基督。在英文中，要当心这个词是两个词构成的，要和当心。韦氏词典这样定义当心这个词，谨慎字面意思是克制或保护自己，因此谨慎对待。事实上这词的来源是要和战争这两个词的组合，这其实是在说我们需要防备，我们在战争中。可是非常多人不明白这一点，在这个世界上有邪恶，撒旦不只是一个概念，也不是虚构的，它是真实存在，魔鬼是真实的。圣经记载耶稣将魔鬼从人身上赶出去，那是真实的敌人。无论你有没有察觉，我们处于征战中，以弗所书六章谈到，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这不是物质世界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不只是比喻或者象征性说法， 战争是真实存在的，而我们必须要当心，要清醒，要防备，以免撒旦前来掳掠我们。这里的掳掠不是谈论掠夺食物粮食，这里的意思是当你出去遇到了敌人，战斗中你杀掉敌人，你获得了战利品，你剥下了他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里在说要当心，免得撒旦掳掠了我们，夺去神为我们已经完成的伟业。以弗所书三章八节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我们在基督里拥有丰富，然后他说要防范，你在征战中撒旦会来攻击你。如果任何人觉得我教导圣经世界观没有那么重要，还没那么糟糕吧，那么你注定要输掉战争。我可以保证你，撒旦每一天都在向你发出进攻。在我们如今的世代，科技的世代，媒体的世代，现今的基督徒所遭受的进攻，比起以往任何历史上存在过的基督徒群体所遭受的，我相信都更加猛烈。我们是被轰炸的对象。你知道，曾经即使我在越南战争期间，通讯的速度是，在美国发生的事情，需要约两个星期，消息才能传过来。我们在移动式的战斗补给点。我记得当肯特州暴乱发生后，两个星期我们在越南才听到消息。在过去的时代就是那样，但现今的基督徒，所有全世界正在发生的悲剧，一起向你的电视、手机、iPad 涌来。每件事情发生的下一秒，你就会知道。不仅是正在发生的事，现在我们还有各种媒体，不仅仅报道正在发生的事，而且还会不停地预测将要发生的悲剧，推送给你。